二十三章，
耶和华说，那些残害赶散我草场这样的牧人有祸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斥责那些牧养他百姓的牧人，如此说，你们赶散我的羊群，并没有看顾他们，我必讨你们这行恶的罪。这是耶和华说的，我要将我羊群中所余剩从我赶他们到的各国内招聚出来，领他们归回本圈，他们也必生养众多。我必设立照管他们的牧人，牧养他们，他们不再惧怕，不再惊惶，也不缺少一个。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在他的日子，犹大以色列也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耶和华说，日子将到，人必不再指着那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上来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却要指着那领以色列家的后裔从北方和赶他们到的各国中上来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他们必住在本地。论到那些先知，我心在我里面忧伤，我骨头都发颤，因耶和华和他的圣言，我像醉酒的人，像被酒所胜的人，地满了行淫的人，因妄自赌咒，地就悲哀，旷野的草场都枯干了。他们所行的道乃是恶的，他们的勇力使得不正，连先知带祭司都是亵渎，就是在我们殿中，我也看见他们的恶。这是耶和华说的。因此他们的道路必向黑暗中的滑地，他们必被追赶，在这路中扑倒，因为当追讨之年，我必使灾祸临到他们。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在撒玛利亚的先知中曾见以往，他们借巴利说预言，使我的百姓以色列走错了路。我在耶路撒冷的先知中曾见可憎恶的事，他们行奸淫，做事虚妄，又坚固恶人的手，甚至无人回头离开他们的恶。他们在我面前都像索多玛，耶路撒冷的居民都像俄摩拉。所以万军之耶和华论到先知如此说，我必将阴沉给他们吃，又将苦胆水给他们，因为亵渎的事出于耶路撒冷的先知，流行遍地。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些先知向你们说预言，你们不要听他们的话，他们以虚空教训你们，所说的异象是出于自己的心，不是出于耶和华的口。他们常对藐视我的人说，耶和华说，你们必享平安，又对一切按自己顽梗之心而行的人说，必没有灾祸临到你。有谁站在耶和华的会中得以听见并会悟他的话呢？有谁留心听他的话呢？看哪，耶和华的愤怒好像暴风已经发出，是暴烈的旋风，必转到恶人的头上。耶和华的怒气必不转消，直到他心中所拟定的成就了。末后的日子你们要全然明白。我没有打发那些先知，他们径自奔跑，我没有对他们说话，他们径自预言。他们若是站在我的会中，就必使我的百姓听我的话，又使他们回头离开恶道和他们所行的恶。耶和华说，我岂为近处的神呢？不也为远处的神吗？耶和华说，人岂能在隐秘处藏身，使我看不见他呢？耶和华说，我岂不充满天地吗？我已听见那些先知所说的，就是托我的名，托我名说的假预言。他们说，我做了梦，我做了梦，说假预言的先知，就是预言本心诡诈的先知。他们这样存心要到几时呢？他们个人将所做的梦对邻舍述说，想要使我的百姓忘记我，正如他们列祖因巴利忘记我的名一样。得梦的先知可以述说那梦，得我话的人可以诚实讲说我的话。糠皮怎能与麦子比较呢？ 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我的话岂不像火，又像能打碎磐石的大锤吗？耶和华说，那些先知各从邻舍偷窃我的言语，因此我必与他们反对。耶和华说，那些先知用舌头说是耶和华说的，我必与他们反对。耶和华说，那些以幻梦为预言，又述说这梦以谎言和惊夸使我百姓走错了路的，我必与他们反对。我没有打发他们，也没有吩咐他们，他们与这百姓毫无益处。这是耶和华说的。无论是百姓，是先知，是祭司，问你说耶和华有什么默示呢，你就对他们说，什么默示啊？耶和华说，我要撇弃你。无论是先知，是祭司，是百姓，说耶和华的默示，我必刑罚那人和他的家。你们个人要对邻舍，个人要对弟兄如此说。耶和华回答什么？耶和华说了什么呢？耶和华的默示你们不可再提，个人所说的话必做自己的重担，因为你们没有用永生神万军之耶和华我们神的言语。你们要对先知如此说，耶和华回答你什么？耶和华说了什么呢？你们若说耶和华的默示，耶和华就如此说，因你们说耶和华的默示这句话，我也打发人到你们那里去，告诉你们不可说耶和华的默示，所以我必全然忘记你，将你们和我所赐给你们并你们列祖的城撇弃了，又必使永远的凌辱和长久的羞耻临到你们，是不能忘记的。
我们这一章啊，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尽管我们这个耶利米书啊已经读了好多好多，你觉得他已经讲了很多很多的重复的话，但是到这里他是真的是讲完了，他对以色列家是讲完了。那往后他讲一些什么东西呢？你往后你就知道了，你可以猜到有对列国的预言，还有一些的事件啊，所以往后他就开始哪一个王哪一年的时候什么事情他讲了什么话啊，不太一样的。嗯，那这个当然是对以色列要亡国之际啊所说的话，我们在今天也是一样。嗯，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请问耶和华对不对我们这个时代说话？说啊，但是你要是不去读以西结书、耶利米书，你就不知道他对我们这个时代说什么话。那这一段圣经啊，如果是前面一切所说的话的总结，那弟兄姐妹可以从这里面看见什么？它的主题是对着谁说的？
这个是对先知说
啊，对对对对，
对先知说，假先知，
假先知。从这一个事实来看，讲了这么多这么多的话，到最后他讲了两个角色，上一章是讲到君王，这一章讲到先知，那就告诉我们什么？这个先知在以色列的状况里底下要怎么样啊？这个不是甩锅了，这个根本就是甩不掉的锅，先知的职分遭到了败坏。是谁败坏的呢？是先知自己败坏的，是祭司自己败坏的。他所说的假先知啊，其实根本就是这些祭司与先知。一个国家的败坏呢，你可以说是从这些传道的人开始的。所以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啊。所以我们先要把这个东西放在心里面呢，我们就比较有数了。但是的确，这大概是耶利米到目前为止呢，可能最不容易读的一段圣经啊，因为照说这章应该是非常的重要，可是这章读的有点脑子里面有点糊里糊涂，尤其是
突然都去，
哎，尤其是到了最后他这个什么耶和华的默示，哎，怎么用这个东西来做结尾呢？到底是说什么呢？我们就先从这里开始好不好？我们先从23章33节开始。他说，无论是百姓，是先知，是祭司，问你说耶和华有什么默示呢？这默示原来是什么意思？这个字是什么字？为什么在这里把这个默示这个话特别提出来呢？你看啊，到36节他有说了，有一个括号里面他说重担和默示原文同，英文这个叫做 burden， 你把他这个默示全部换成重担，你就可能开始比较看懂了。无论是百姓，是先知，是祭司，问你说耶和华有什么重担呢？你就对他说， 什么重担啊？耶和华说，我要撇弃你们。什么叫做撇弃呢？他这个原来的字也是从重担变来的。耶和华说，我要把你这个重担丢掉。无论是先知是祭司是百姓，说耶和华的重担，我必刑罚那人和他的家。这个是最后神对于当时这些人所说的讽刺话。他们都来找耶利米，因为耶利米所讲的这一切话，从第一章一直到现在，百姓笑称为什么东西啊？重担。你所说的这一切的预言，我们讲的都不一样。我们跟你讲是平安平安啊，耶和华赐福，不会有战事。你呢，给我们一大堆的重担，你把它叫末世，我们把它叫重担。所以他底下36节他就说，你们谬用永生神万军之耶和华我们神的言语。那不说重担说什么呢？35节那个地方讲，你们个人要对邻舍，个人要对弟兄如此说。耶和华回答了什么？耶和华说了什么？耶和华 very serious， 他不要你在这件事情上开玩笑，他不要你半开玩笑去找耶利米说耶和华有什么重担啊，最近有什么重担给我们听啊。那你要说，你们彼此都要说，就是耶和华说了什么话，耶和华有什么答案给我们。所以37节他又重复，对不对？你如果不听，你如果要继续讲，你们要继续再说耶和华的重担，那我告诉你们，因为你们说耶和华重担这句话，我也打发人到你们那里去，就是耶利米告诉你们不可说耶和华的重担，因为你们这样做，那我就必全然忘记你们，将你们和我所赐给你们并你们列祖的城撇弃了。这个撇弃就是说 burden 变成 deburden， 把你们当成重担放下来，你们就是我的重担，又必使永远的凌辱和长久的羞耻临到你们，是不能忘记的。所以这是从33节到结尾的意思。让弟兄姐妹听懂了没有？这东西我看了好多好多的英文呢，大家都这么讲，我到最后我终于算是看懂了。嗨，这你要是看中文还真是不容易懂。他们大家都是这么解释的，我觉得他这个解释是有道理的。他就是当时他们在嘲笑嘲讽耶和华赐给耶利米的话，神把他非常的当真。所以这一段的结尾呢，其实是这个意思。这不是我的答案，这都是一些专家的答案，好像人人都是这么说的。
那摩门教算不算？那摩门经算不算他们所谓的末世？
当然是可以这么说的了，是没错的。因为他前面从这个第九节一直到这一段的，他就是在讲所有的这些假先知的特色。那这个假先知的特色呢，他的着手点跟我们一般所说的不太一样。总之呢，就是说耶和华没有差派他们就径自奔跑，这都是他们自己来的。但他们这些假先知在耶利米书这里呢，你从29节来看，这里面有个很特别的文体，耶和华说，然后呢，因此我必与他反对。又来一次，耶和华说，后面又是我必与他反对。再来一次，耶和华说，我必与他反对。一共神替我们做了三个提示，就是说我必与他们反对的假先知，他们是从哪些方面与我为敌，我与他们为敌。这些人我没有打发他们，也没有吩咐他们，他们与这百姓毫无益处。这些人有什么样的特色呢？第一个是从30节开始的，这些先知啊，个人从邻舍偷窃我的言语。第二个呢，用舌头说是耶和华说的，其实我没有吩咐他们。第三个呢，他们以幻梦为预言，又述说这梦，以谎言和惊夸使我的百姓走错了路，对吧？那这个肯定是摩门教的。这是三个假先知的特色，我们一个一个来。什么叫做各从邻舍偷窃我的言语？这什么意思啊？前两天我们解一解，这三个解释你要不一样，因为神分了三种，你就要分三种，对吧？第一个跟第二个不一样，第二个跟第三个又不一样。
偷窃我的言语，是不是就是照着别人的说的呀？不是自己从圣经里看到的。
就像刚才这个末世啊，你看不懂的话呢，你想想看，这个偷窃还可能怎么翻译？
偷窃还不？
英文是讲 plagiarism。现在这个美国的高中的小孩啊，大学的小孩啊，是挺麻烦的。现在都是从网上交给老师，那老师呢就一定会去查。可是这些老师呢，有时候他们的本事还没学生高， 因此老师查的时候呢，他只是用一些很简单的几个 website， 他专门帮你查什么东西呢？查你这个学生啊所写的文章是不是别地方抄来的。他认为你这个写得特别好，他帮你一输入一看，哎，跟别人差不多，他就说你是偷窃的。所以你要是这个语文程度比较好的小孩啊，有时候被老师冤枉是挺火大的。美国这个不叫偷窃，这个叫做剽窃。就你把我的话呢听别人怎么讲的呢，你就偷过来呢，照他的语气写一写，照他的这个风格改一改。你看新约里面这个至喜约翰不是说看呐、啊、神的羔羊，主耶稣也说看呐、啊、怎么样怎么样，彼得也就跟主耶稣讲了看呐、啊、我们已经撇下一切的来跟从你。那是一个很可爱的剽窃。剽窃你也可以说是模仿，模仿圣经的文体，模仿圣经的话。那你看这个摩门经就是一个非常劣质的剽窃，可兰经也是一个极为劣质的剽窃。他试着要学，可是这个实际上是你学不来的。剽窃的人自己知道他在模仿圣经的问题，比如说模仿以赛亚怎么说话，模仿耶利米书耶利米怎么说话，用这个东西做壳子，有点像我们现在的这个改基因是吧。用神的话语的这个风格做壳子，然后把自己的意思塞在里面，这个叫做剽窃我的言语，因此我必与他们反对。这是假先知的头一个特色。那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读过摩门经，你读了就知道了，是绝对是一个劣质的，不但是剽窃，而且是非常劣质的剽窃。那第二个呢，第二个比较简单呢，用舌头说是耶和华说的，可是呢后面他就讲我没吩咐他们也没打发他们，这个简单。第三个麻烦就是前面所说的，上次小丸子也提出了这个做梦，那假先知还喜欢用梦来讲，他又述说这梦，神把这个梦称为谎言和惊夸，这个梦能够使你的百姓走错了路，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那我们先看看24节这个地方啊，25节这个地方，我已经听见那些先知所说的，就是托我的名说假预言，他们说什么？我做了梦，我做了梦，对吧？喜欢说梦，说假预言的先知，他们是预言本心诡诈，他们这样的存心要到几时呢？他们个人将所做的梦对邻舍述说，就述说的结果呢，述说的目的让百姓忘记我的名，这又怎么回事？而且是和因为巴利忘记我的名一样。所以他就说，得梦的先知可以述说那梦，得我话的人可以诚实讲说我的话。这个糠皮与麦子的比较是没办法比的。好了好了好了，我们需要先说了，那这圣经里面神用不用梦啊？哪些人做了哪些出名的梦啊？
约瑟做了梦啊，
雅各也做了梦，
但以理做了梦，
对，也解梦也做梦，尼布甲尼撒做梦，法老也做梦，还有谁做梦了？
约瑟在梦中指示不要挨
啊，对对对，就是生耶稣之前，
弟兄跟姐妹的不同。玛利亚就天使直接跟他说话，约瑟呢愣做梦，
约瑟要做个梦，
梦里面告诉他玛利亚怀孕，梦里面告诉他你逃往埃及，梦里面告诉他说希律死了。你看看
保罗
那个是梦吗？你说马其顿那个是梦还是异象啊？就不一样哦。
异象有什么不同？
梦就是你睡觉的时候，异象不是你睡觉的时候，你跟
神
你在祷告的时候，你真的晓得你好像彼得啊，这个魂游向外，
魂游向外也可以算是做梦
啊。做梦这里比较讲是你睡觉的时候。这是照道理来说，不过呢，圣经实在也是两个混起来用啊，就是梦中见了异象，在梦里面你脑中的异象，
就是保罗在异象中有一个马其顿人跟他讲话，然后他去到那个地方以后，并没有见到马其顿人，曾经异象中显现的那个马其顿人，
他见到的是腓立比城的人，
对，那就是他在异象中见到的马其顿人肯定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标志，是一看就知道是个马其顿人，要么是他的口音，要么是他的服饰，要么他说我是马其顿人。但是在异象里可能就是说，如果把这个异象给神，要把这个异象给那个要显示的那个人，只要达到那个目的，应该就够了，他照着他的话去做了就够了。至于说后来他有没有再看到这个异象中的人，可
这所谓的马其顿人呢，就是福建人，菲利比人就是福州人，那个地方的人通通都叫做马其顿人，因为那个是马其顿省嘛。你梦里面听的是福建口音，到里面看见就是福州人，但是并不表示你看的不是福建人。 他过了那个海峡所看见的通通都是福建人，没错的，通通都是马其顿人，并不是没看见马其顿人，但你可能没看见梦里的那个马其顿人，对，梦里那个帅哥他可能没看见。这保罗也是看见异象啊。那既然圣经用梦，这里为什么这些先知不能用梦呢？因为明明的都是梦嘛。
圣经用梦都是就是为了神神的事情，那个
为了神的事情，那些先知也是为了神的事情，他也做了个梦啊。
假先知，假先知呀、
啊。他是真先知，我就跟你讲，这些假先知是真祭司啊，也是真先知，只是他讲的话是假的。
他是为了自己，他没有真的照着神的心意来。
我再把这个问题讲清楚一点啊。那假如他真做了梦呢？
啊，你说他真做了耶和华跟他说话？
他真做了梦。那约伯记里面也不是说嘛，说神用梦来开通他们的耳朵。使徒行传里面以那个约珥书里面的话嘛，老年人要做异梦，所以异梦就是异象跟梦合在一起。
嗯、
因为这里的话好像说神不用梦来给先知，叫先知去讲他的梦，因为他对这件事情很反感，是不是？我必与他们反对，这是第三个假先知的特征。那圣经里面也有这么多的梦，
他诉说这个梦，他说这个梦是
诉说这个梦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做诉说？
就这个梦被他说，让百姓走错路。
我们现在可不可以用这个东西来判断？你跟我讲做梦呢，我就不听了，可不可以？那他会跟你说圣经里面也有梦啊？
这个第28节不是说得梦的先知可以诉说那梦，得我话的人可以诚实讲说我的话吗？这不是说可以吗？
他那个可以不是，那个可以不是中文那个可以，他就是说得梦的人你就去讲你的梦吧，得我话的先知讲我的话、
哦、
这个就是这个、
哦、
这个
在讽刺是吗？
对，坑皮个麦子在讲这个东西、
哦、对，
是讽刺是吧、哦、
他是讽刺的。
这圣经里头说的梦，那做梦的人也多了，那但是圣经不是把所有的梦都记下来，那圣经记下来都是有一定原因的。然后
那个原因是什么？为什么那些梦就可以讲，有的梦就不能讲？那他这里显然是说，这些先知跟老百姓讲述他的梦，这是不行的。
前提就是前面这个神已经说了那么多的话，这些话都是明明白白讲的，然后他们现在就来了一个他们的梦，然后这个梦呢，明显就是上面不是说嘛，他们个人将所做的梦对邻舍述说，想要使百姓忘记我的名嘛。他们说这个梦，他们有一个目标的，比如我做了很多梦，一个梦是这个意思，一个梦是另外一个意思，他有一个心里有一个期望，他就想使百姓忘记，因为耶利米在之前已经说了很多这些话了，这些话可比他的梦要准确的多了。
那有的人要不服气了，比如说我们这些灵恩派的教师啊，他就是喜欢讲他的梦、嗯、他们的聚会就是讲他的梦，还有他的一些同工，大家讲他的梦，
可能没读这一章圣经，
他读了不觉得 apply to 他，因为他没有存心要把百姓带走啊，他是要带百姓来亲近神啊，他觉得神给他异梦啊，让他的这弟兄姐妹，我们需要，
这不就是我的问题吗？
你的问题是什么？是你提的问题还是你个人的问题？你讲给我听。
不是，就我提的问题
啊，你提的问题、
就是、你这个梦，你到底做了个梦，你怎么判断你说话
还是
说、啊啊啊、或者你怎么知道这是耶和华给我的呢？
嗯，
你这么确认呢、啊、
所以他的重点在什么地方？哪一位替我们解解惑？今天鸽子来了没有？鸽子看不见，那个比较会做梦，我看看鸽子来了。
对，你要找一个很会做梦的人。
薛，你生病那么长，有没有做梦？耶和华有没有在梦里面开通你的耳朵？薛，
没有啊，我最近很少做梦啊。好像他们说你第一做梦，只是你醒来以后完全不记得，
根本记不住。对对对，我过去有一个，我是有一个朋友，他就是信那种邪教，信的不要不要的，就是他就是会做异梦，而且他认为他的异梦，哇，他跟我说起来，我觉得都能编小说来。
嗯，
但是他都记得，但是你也不觉得这是他编出来的，他真的做了这种梦啊。
有没有弟兄姐妹见过异象或者说梦？
没有。
你不是故意去想，也不是故意去解释，你当时就知道是什么意思。这里边的特色是什么？就刚才小丸子讲了，个人向灵舍干什么？述说这梦。圣经里的梦啊，都是给那个人的，给尼布甲尼撒，他的确叫但以理来解，但是圣经里面有没有一个传道人啊？从头到尾有没有一个传道人把自己的梦拿出来当成奖章呢？一个都没有。异象，他只是跟你讲我那个异象是什么， 他讲到的内容从来不是对百姓述说他我得了梦，我做了梦，我做了梦，然后这个梦怎么解，这个梦什么意思，这个梦耶和华要对我说什么，耶和华借着我这个梦要对你们说什么，圣经里面一个例子都没有。所以叫做做梦的可以述说他的梦，得我话的人就传我的话。那你今天是不是还可以看见很多的传道人在传他的梦？多了，有的人是写书啊，有的人是把这个梦讲来讲去讲来讲去，又做了什么梦，这个在灵恩的教会里面特别特别的多。这些先知啊讲的绘声绘影，最后呢他只会把百姓带离开他，就好像以色列的人被巴利带离开一样。但是神把这个责任告诉谁呢？就像启示录里面我们已经查过了，辨别假先知的责任在谁啊？在你们，在我们，你们不要听他，就这样，就这么简单。你听见一个人在讲台上就是他的梦来给你讲到的话呢，你就不要去听他。你可以这样做，因为直到今天在圣经里面找不出任何一个例子他用他的梦，是不是？所以这是一个值得弟兄姐妹去考察一下参考参考的事情。那这个字母老师不会念，这个是
康比，
康比是吧？OK
康比，
康比怎么与麦子比较？这两个东西有什么不一样？其实两个东西很像的，康比是麦子的皮，对吧？只是被打下来的东西，但是他把梦和先知得了神的话呢，是这么比的。你再往上呢，就非常惊人的一句话，就是第十六节，亵渎的事出于耶路撒冷的先知，流行遍地。哎呦，这是一句很可怕的预言啊。弟兄姐妹，这个预言在今天实现了没有啊？
二十世纪最有影响的一个心理学家，对吧？弗洛伊德，对吧？最著名的书
《
梦的解析》，对不对？
对对。
然后他的最核心的思想就是要把人的这个羞耻的感
给他去掉，
给去掉，对，变成说这个不是因为你的良知受到损伤，对吧？因为你因为罪的缘故而感到羞耻，而是因为你小的时候因为各种各样的什么童年时候的什么恋母情节啊，或者受到各种各样的损伤了，以至于到了成年之后你就会有这种各种各样的感觉。
对，
所以他就完全的把这个解释成了
口腔奇肛门奇。
这人是个你要说犹太人吧，而且你看一下他的这个着手点就是这种心理分析这方面的。然后你看90年代跟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到20世纪，就美国拍了一大堆这种就是那种谋杀案的电影，都是讲什么梦的，就是总归就是躺在那儿，一个心理学家给他一解释，哦，就是这个人小时候又怎么怎么样了，对，
嗯。
所以他不仅仅是在一个好像学校里头的一个专业里头，而是在流行文化里头很被大家大众所接受，对吧？所以在许许多多的人，可我们所说的这些词汇，包括什么潜意识，什么什么，很多东西实际上都是
老油，对，
来自于这种，你要说是亵渎的话。并不夸张啊，
他100%根本就是亵渎的话，这是绝对是亵渎的事，出于耶路撒冷的先知，而且是流行遍地，100%准确。这个弗洛伊德是不得了，就这个人其实就是一个脏老头，非常非常糟糕的一个人，从德国跑到这儿来。那还有哪一个先知呢？是出于耶路撒冷流行遍地的呢？亵渎的事儿，当然你不能省掉老马，对不对？上次我看到一个视频很有意思。印度不是有一个好莱坞吗？我们这边叫 Hollywood， 他们叫做 Bollywood。大家晓不晓得这个东西？
我们叫宝莱坞。
你们叫宝莱坞，对对对。他们也成了一个大制片啊，发了很大的财。但是印度这个影片呢，它怎么开始的呢？它几乎要回到100年以前，它刚刚开始，从这个默片时代他们就已经开始了。那个时候印度人呢非常的保守，哪里可能一个女孩子到电影上面去啊，又唱歌又跳舞又表演啊，家长也是不会容许自己的女孩也不会去做这种事情， 那谁开始的呢？你们要不要想想看？因为印度那时候就是印度教，可能跟巴基斯坦还没分开，所以也有一些伊斯兰，他们都是不准女孩子去演电影的。那你要长得皮肤比他们白，要长得漂亮，又敢去演电影的女孩，在印度你去找谁啊？犹太人，就是与那个把鸦片卖到中国同一个来源的犹太人，他们叫做 Baghdadi Jew， 发了大财。这些的人他们在印度呢，不但是权势浩大，但我在节目里面讲过，什么香港啊、上海啊，通通都是他们开发的。然后这些人到现在，他们已经超过了一个世纪了，他们仍然是英国非常重要的这些政客。但是那时候谁啊？谁的皮肤白啊？谁的眼睛大啊？谁长得漂亮？谁敢去演戏啊？印度芭蕾舞头一代的几个最出名的啊，那是印度人心中的女神呐、电影的女神呐、他们的玛丽莲梦露啊，一律是犹太人，而且不是一个，是好几个。那个时候对印度人来讲是不可想象啊，一个女人可以在荧幕上跟一个男人亲嘴，这个风气谁开的？犹太人开的。那现在你在看美国的电影，娱乐界啊，美国有什么性解放啊，你知道他们这个东西对小孩子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因为已经美国已经好久好久就是这样子了，男女第一次约会就是要上床睡觉，这个是谁在教导的？这都是犹太的导演、犹太的电影明星在那边搞的。那你现在又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你可以去观察。我不是鼓励大家去看电影、看电视，那你只要把电视打开，你要把电影打开，你马上就会看见了。他们现在最新潮流的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同性恋嘛，尤其在这种性解放、性别混乱上，那是不遗余力啊。所有的电视剧、所有的电影，你一律往这方面拍，那你应该晓得，那美国的这个好莱坞是谁长谁在那边执牛耳，都是一些犹太人。这个也是一个亵渎的事，出于耶路撒冷的先知，他们总是开风气之先。我们认为犹太人是最虔诚的，实际上不是这样，犹太人是最反动的。他们很多人年老他又回去了啊，也有一些人呢，就是长期留在他们这个法利赛传统，那的确是很虔诚，从小到大几个家族都是这样，几代都是这样。但是他们还有一样多的人，就是像当年的马克思、像弗洛伊德这样，那真的就是拿了圣经反圣经，讲明了就是反叛上帝。那这些耶路撒冷的先知啊，那真是带给我们这个世界相当大的祸害。来，我讲了一大堆，现在我们讲到这个耶路撒冷的先知。再往上呢，从第九节开始啊，这个话怎么分？什么叫做论到那些先知，我的心在我里面忧伤，我的骨头都发颤？这话是不是有点不通啊？他为什么会对这些先知这么骨头发颤呢？然后他底下又说是因耶和华和他的圣言，我像是醉酒的人。他到底是因为耶和华呢，还是因为这些先知呢？
我觉得倒不是，他可能不是为了这些先知忧伤，是说将来这些先知要给这个以色列人所带来的那些伤害，就神的那个愤怒，就为这件事情难过。因为从耶利米一开始到他哀歌呀、这些讲的都是这个，他是为神的百姓难过，就是这些先知成了一个闯祸的，或者说是一个祸根一样的，带偏了这些百姓，以至于百姓都遭灾。
那你这个讲法的话是很对，但是他为什么这个语句的次序是这样呢？你有没有一个办法让他一下子变得很清楚？论到那些先知，我的心在我里边忧伤，你看看，你是怕这些先知，我骨头都发颤。怎么样把这个叶班长讲的这个重点给他标明出来？这个我也是从这个有学问的人那边剽窃来、偷窃来的。他说是这样，论到那些先知，冒号，这整章我们刚才大家都已经看见了，这整章就是什么？论到那些先知，你可以说23章，你可以从这边开始。23章有个标题叫做论到那些先知，然后他开始讲了，我的心在我里面忧伤，我的骨头都在里面发颤，因为耶和华和他的圣言，我像是醉酒的人。他就改一个标点符号就看懂了，对吧？这个很高明啊，这个相当的高明啊。那怎么样叫做因为耶和华和他的圣言，我像是醉酒的人？这个比喻好不好啊？这个耶利米自己写的，他是不是有点这个哈、 他的文学修养怎么样？你中文系的小丸子，你没醉过酒，所以你不知道。
对呀、啊，怎么不知道？
谁醉过酒的？找一个，找一个这种。
醉的，如果很严重的话，那基本上也不会说话了。就是太严重是话多，会不断的说话。然后呢，说的也不是自己想说的。说了会舒服一点。
这就是耶和华的圣言，你看看，好厉害。酒后乱说话，但是耶和华的圣言让他像醉酒一样，这个非得有醉酒的人才能告诉我们怎么回事。就他这个比喻其实是很恰当的，就是他不能不说。问题来了啊，圣经里面要么说是 shepherd， 要么说是 pastor。
pastor
这里翻成牧人，什么地方翻成牧师？
《以弗所书》里面
教会的恩赐的时候说到有先知，有教师，有什么的，
还有
牧师和教师。
哎，有没有任何一个别的地方把那一个，这是以弗所书，除了那里以外，有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把 pastor 或者是 shepherd 翻成牧师？
没有啊，没有，
是错的。
只有这一次。为什么会翻成牧师？这一个翻译对中国教会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这个你要知道的很清楚啊。因为我们你知道英语里面在讲 you're a pastor 或者是 you're a shepherd， 意思是一样的，跟我们中国人听到说你是一个 pastor， 你是一个牧师，很不一样的想象。当然在他们有的传统的教会里面也是类似的想象，可是对中国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为什么会这样翻？因为翻译圣经的时候，许许多多宗派里边，美国各宗派里边的，他们已经有这种牧师制，啊，他如果没有翻牧师这个词的话呢，中国教会以后的路线不会这样走。因为本来牧师不是一个，他翻成牧师就变成一个 position 了，你明白吗？向来这个就是你，这是一个，他不是一个机构里边的一个职分，而是你的责任，那个叫做 shepherd， 像你一个牧人，他不是一个阶级，他是一个什么？他是一个责任，你照管羊群的，对吧？这个很清楚。可是给你当个官你就麻烦了。为什么啊？像我个人的话，我是绝对不主张，我并不反对，因为你牧师只要他是个牧师，不是因为他是不是个人，那种讲法是没有什么意思的啊，而是说呢，你把他当成一个特别的职分，好像这种人是特别的人，你把他当成一个职位，那你的麻烦可大了。因为以弗所书这个地方谁能把他叫出来？
你
把他念一念，从头到尾念一念，你听一听，仔细听啊，仔细听，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这个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一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
好的，请再往上面念两节，从第八节开始念，从第七节。
第七节。好，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
好了，好了，那请问大家，这里所说的他是讲到一个恩赐呢，还是讲到一个职分？
恩赐嘛，
一个恩赐。
有了这个恩赐，你才能够尽职。但他所说他所赐的，这是说什么？他所赐的恩赐。使徒是神给教会的一个恩赐，先知是神给教会的一个恩赐。讲简单的讲，对我们来说就是新约圣经跟旧约圣经了。传福音，传福音的这个能力是一个恩赐，有牧养和教导，这两个是 together 啊，有 pastor and teaching， 或者说 shepherd and teaching 是合在一起的一个恩赐。一个人不能够只讲不牧，对不对啊？你要这个所谓的牧师和教师，就是牧养的和教导的啊，就像王云他们在看他们的羊一样， 你一定是牧养的，是引导他们的，你要带他们，羊自己不会找草吃啊，你要要么给他们粮食，要么带他们出去吃草，这是非常清楚的讲的一个恩赐，而不是一个 position。 可是当他翻成牧师，尤其跟教师摆在一起，在我们中国人来讲呢，哦，这是一个去受 training 来的一个专业，这个麻烦了啊。只有圣经，只有这一个地方同样的字，那我们在耶利米书看得很清楚，那个字就是讲的 pastor， 给他翻成是牧人，
牧人，
牧人，对，牧人，这带来的影响相当相当的大啊。哦，那你讲到圣经呢，我还有一个地方需要给大家看呢，但是刚才忘记给大家看了啊，《生命记》13:1-5 ，Frank 在替我们念那个，找圣经好像找得很快。
对，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或是做梦的，起来向你显个神迹奇事，对你说：“我们去随从你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侍奉他吧。”他所显的神迹奇事虽有应验，你也不可听那先知或是那做梦之人的话，因为这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试验你们，要知道你们是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不是？你们要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敬畏他，谨守他的诫命，听从他的话，侍奉他，专靠他。那先知或是那做梦的，既用言语叛逆那领你们出埃及地救赎你们脱离为奴之家的耶和华你们的神，要勾引你们离开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行的道，你便要将他治死，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
这个话很惊人吧，有没有？尤其第三节，你也不可听那先知或是那做梦之人的话，因为这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试验你们。
就在前面说的，他所显的神迹其实虽有应验，你也不可以。
我们就是单是从我们个人的辨别来说呢，真的是不够的，因为你必须知道神怎么说，你必须知道神有话讲。那一方面，这个牧师呢，不管他是不是一个真心的，或者本来是怎么样，后来又变成怎么样，不管他是怎么样啊，你必须要清楚的看说。我可以接受你，你去念神学院啊，我们教会觉得说我们要从外面请一个人来做我们的 shepherd， 这个都可以接受，但是他到底是不是 shepherd， 你得去判断，是不是？你不能就是他说什么你就信。可是如果你给我，你不但要不能说他说什么你就信，你更要知道圣经说了什么。这边特别讲了，做梦的起来，再显个神迹奇事，他甚至是应验。可是你要晓得，这是耶和华的神在试验你。像我们前几年不是有一个先知来吗？他就是这样子啊。他说他做了梦啊，神跟他讲话，一个女先知啊，他到了福变教会啊。那好多弟兄姐妹就说：“你怎么知道？”他说他是使徒，你怎么知道他不是？他有使徒的职分，对不对？那这个，因为那个人讲话也是合情合理的啊，也很懂圣经，也很爱主啊。但是你还要知道圣经的话是什么，圣经的话不要人家用他的梦来做教导，对不对？这是神在试验我们，试验我们什么？就像我们查过的使徒行传一样，你不能够容让那个假先知自称是耶洗别的女先知
启示录，
对，来教导我的仆人。这个话你要知道，你要是不知道这个话，你光从常识上去判断他讲的有道理有没道理，那马克思讲的没道理，这个很容易判断，弗洛伊德胡扯很容易判断，很多东西就不容易判断了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记得，他这个第三个指标啊，假先知的指标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他不要我们去讲解我们的梦。另外一方面，神是给我们做梦，他也给圣经许多的人做梦，他的确用异梦开通我们的耳朵，只是他不要我们用这个梦的经历啊来作为教导去教导别人，没有这样的例子，一个都没有。